今日呢篇道唔容易讲，因为喺一个月前，其实我都好想讲一啲嘅例子，但我估应该喺新历年嘅第一日去讲道嘅时候讲会好啲，因为可能会得罪在座当中有一啲嘅人，呢、这个嘅得罪系对你生命一个好大嘅敲钟，一个提醒。正如头先你听到，唔可以成为一个喺星期日嘅基督徒一样。假如呢个钟已经敲响嘅时候，我相信你可以预备听今日上帝同你讲嘅说话。以弗所书呢一段嘅经文，我喺度读下又读嘅时候呢，我发觉今日讲到呢，我想用一个简单嘅分段。个分段呢就係咁巧呢，或者係咁巧合，亦都可以咁讲，喺作者嘅编排里面呢，由第三节以弗所书呢头先读嗰段，你唔需要识晒佢，因为里面实在太多好丰富嘅字眼，但係我希望你记得三点。第一点系咩呢？原来喺第三节去到第六节嘅中间，你见到嗰个少少嘅结束，其实系未结束㗎喎，系用咗得着称赞，啱唔啱？咁跟住第二次出现喺第几节啦？头先读完记唔记得？十二节得着称赞，仲有呢？十四节，我就将呢三个得着称赞呢作为分段。嗰、个段落就系咁样，有一啲嘢得着称赞喺第六节完咗，唞一唞气先，跟住就讲緊呢个嘅恩典。好啦，去到第十二节结束嘅时候可以得着称赞。好似完喎，未完，再唞一唞气，就讲你哋既然听见真理嘅道，即係今日你坐喺度听到啦，跟住去到最尾又有得着称赞。一句喺开场，喺写一卷书信，写一封信嘅开端，就用咗称赞，做咗少少嘅功夫，就考下细心读圣经嘅你啦。如果咁讲嘅话，其实可能昔日呢一段嘅开场白，就系一个崇拜嘅聚会里面，呢一卷书信去到一个群体，佢哋喺度敬拜上帝嘅时候，就有人读出嚟。但系读嘅时候呢，又好似一首诗歌咁唱得嘅噃。而呢首嘅诗歌或者一首有诗歌韵味嘅文字呢，就有一个嘅主题，所以我叫第一段或者第一个重点呢，你乜嘢都唔记得，但你以后又记得呢。以弗所书开头系好似诗歌咁，颂赞颂赞，称赞称赞，赞美赞美赞美，系一段好长嘅祝福，好长嘅赞颂，记得呢点就得啦。第二点就系、是、这个赞颂有一个嘅对象，这个对象应该就喺得着颂赞前面啦。系乜嘢呢？我哋揾一揾好唔好？咁我请你咧，帮我读一读呢段经文嘅第六节，读嚟听下啦，好唔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咁跟住读边节啦？十二节啦，请你帮我读。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好啦，跟住第十四节最尾嗰句够啦。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个他就是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父神，是他的尊荣，或者我的翻译就是是他那个威荣。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中国人就容易明白了，皇帝出来了，天子，我们不敢很轻易昂高头望一望，我们要肃静，我们要俯伏。原来这首歌是讲紧对神的威荣的心中出来的赞颂。因为是什么人？是一些心里面不是惊，是心里面带着感恩的人。而经文中间他提到的就是这个的恩典，这个的恩典，或者咁讲，呢、这个好丰富嘅恩典喺第七节，你留意到。如果你留意第六节咧，系荣耀嘅恩典。所以呢一首好似一首诗歌嘅祝福咧，佢嘅主题你要记得嘅系讲紧父神，系嗰个称颂嘅对象。父神俾你同我嘅恩典系值得称颂。做基督徒 有基督徒的身份是一份尊荣，是一份非常值得人哋羡慕的尊荣，因为我们有一位在天上边尊荣的上帝。所以第二个段落或者叫第二个重点，这段经文是讲紧恩典。最后呢，我读这段经文也都希望你们记得，我解经希望解得短一点精简一点，一会用多一些例子呢去将你听不明白的一些重点讲清楚。我会告诉大家听，如果你小心一点读，你会读到以下这些字眼，我帮大家找一下好吗？第三节请听我读出。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他，在他里面，这个字眼下面会出现过，看看怎样出现到。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地在祂面前，这个祂是父神不是基督，在祂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好了，一路落的时候去到下文，去到下文的时候在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我们很熟了，现在看到懂看段经文了，留意新的小段的开始，这恩典是在他，是他在爱子里，那个爱子就是基督，是不是在他里面所给我们的，我们藉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那我读到这里为止呢，那原来在第九节呢都有在他里面，不过和合本没有翻译，大概我们跳过了去啦，我们看不到的时候，但是在第十节，第十节我想你帮我读好不好，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第十一节再帮我读埋。好啦，十一节我哋也在他里面。十二节我读咯，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颂赞，可以得着称赞，可以得着赞美。这些字眼赞美颂赞你熟啦，你找到三个小段啦。你又找到咩？你又找到个主题是讲緊原来做基督徒是神的恩典，我们做基督徒是很光荣，但是我们怎样叫做成为基督徒呢？原来第三个重点在基督里，在他里面成为了以弗所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如果你曾经读经查经研究过，可能你就明白多些，不明白的时候我一句解给你听，在基督里就即是你跟他建立了关系，你跟他建立了关系，在这一份关系里面，在这份关系里面你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在这份关系里面你得到属灵的福气，在这份关系里面你被上帝恩选出来去蒙受上帝在你生命里面赐你每一样人生需要的勇气，每一样面对考验的生命。解经解到这么多，我试试用一些例子丰富这三个主题。请问你以弗所书是谁写的？有没有人知道？保罗。可能很多人不懂保罗，或者我说一说、当耶稣在门徒面前显现，耶稣原来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死了，三日之后这位圣经里面的耶稣呢就复活了，就向门徒显现。很多人见到复活的耶稣，他们都很震惊，后来他知道耶稣要给一个使命他们，就要将耶稣复活的事传开。有一个人叫保罗，他未见过这个耶稣，他未见过这个复活的耶稣，这个保罗就怎样好憎恶这基督徒，好讨厌这基督徒，好觉得这基督徒做的事破坏这个社会。保罗呢写刚才那段这么漂亮的歌的、那个作者，或者我叫他做保罗牧师，他曾经去捉这基督徒，迫害这基督徒，拉这基督徒去坐监，甚至乎去苦待他们。这个人真的不简单，但是 听埋下文。有一次这个保罗又去捉基督徒，他在一个很特别神为他预备的经历里面，一个的境况里面，这位复活的耶稣跟他显现，他跪了下来，他整个人不同了，以前未经历过不知道，他经历到这个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之后，这个保罗完全改变，以前是捉基督徒，现在是叫人去做基督徒。这个这么努力去传上帝的保罗，在他人生很努力去将这个人生的福气要传开给很多人听的时候，有多人就对他不好了，昔日他去拉人家去坐监，今天呢他被人拉了去坐监。我为什么要这样说这个人物呢？你刚才读那段文字是一个坐在监牢里面的人，他叫做保罗，他的人是困住，但是他的心是有一些盼望，他的心是有一些把握。这个是你和我今天在2009年需要有的。我想藉住以弗所书里面这个在基督里面的恩典，一个大的主题，一个值得称赞在基督里面的恩典，究竟你和我怎样用在2009年今日的生活呢？是用得到的，是用得到的。保罗这个写段文字这个人，我想他最能够去告诉你，他最能够告诉你什么是自由，是个心。他可以唱到歌，他唱的歌是要称赞的歌。我都不是很明白，近日可能你又来新闻，有一个人要坐在里面等候审，跟着出回来，现在又坐回来候审，不是在香港了。我又不是想讲他，我想讲他呢就看了一本书，那本书呢我读给你听，挺有趣，好像挺像我，不像我的。他说那本书这样讲，叫做穷得只剩下钱。有没有听过？穷就穷啦，为什么剩下钱？这一位在台湾很重要的人物，他收了一本书。我又想问一下那本书讲什么的，我读给你听，看看你明白那本书讲什么。那本书是这样讲，其中一个故事，我在网上就下载了看到，你上网都看到，是这样讲，相传有一个呢在美国做生意很成功，一个女的企业家，住的就是那些半山豪宅。有一天这个呢女的企业家呢，她就接到呢一个好耐冇同佢联络嘅高中朋友嘅电话，就话嗱，我咧就喂，我嚟美国开会，顺便咧我就知你美国生意又唔错啊，我谂住嚟探下你。佢就好开心啦，要求啦，你嚟到我一定要嚟我度住几日噶，即系呢啲好好嘅朋友啊嘛，招待佢。好啦，呢、這个咧女企业家揸嘅系一架好高级、好靓嘅车，咁去到机场接佢啦。去到屋企嘅门口，豪宅即系知唔知叫豪宅？即系好耐先行到门口嗰啲就豪宅噶啦，其实嗱，即系就系咁啊，即系你屋企如果你想整住豪宅咧，就远啲就整豪宅，咁啊慢慢行入去咧就豪宅。哇！行过草地啊，行过果园啫，都未行完，望到远远啊，系你屋企啦。跟住，诶，点解有游泳池嘅？哎呀，仲有网球场啊！即系成个会所咧就搬咗嚟屋企咯，所以今时今日啲楼咁贵咧，就是、因为将个会所搬咗嚟屋企，就话俾你听有几十万嘅地，不过就唔公用嘅，咁就话豪宅啦，你明啊？去到呢个人间屋啦，哇！点解有啲咁靓嘅名画嘅？你听得明啊？安定咗之后，佢个好朋友啊，你屋企人喺边啊？哦，如果女企业家就惨啦，佢话我一个人嘅，咁你丈夫咧？我唔知出咗去边度，好似有第二头家咁样。一间咁靓嘅豪宅，一个咁成功嘅女士，一个生命好似好富足嘅人，但系佢系冇一个家。呢、這个朋友就话：你啲细路咧？哦，啲细路大咗啦。他们有理想，他们不在这个 city 住，他们都提到。 跟住这个人就叹了一下气，一个这么出名这么有钱这么成功的人士，他说我很穷，但是我挣得钱。他的孩子不在身边，他的丈夫不在身边，那详细我不讲了。那最重要就是他说原来人生，你听着，人生是这样的，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揸住粒玻璃珠，另外一个阶段叫珍珠。什么意思呢？有一个阶段是很短暂的，是很短暂的。这段阶段你揸住粒是玻璃来的，不是很光彩，不是很容易去炫耀，或者你不敢讲给人听，但是你很短的，很短的。但是有一样东西叫做珍珠，是最终的，是拿得到的。我都有机会去探一些失去了自由的朋友。我很喜欢用一个例子，是用珍珠，藉着这个故事我带出。我通常会问那些可能暂时失去自由的朋友，我说你知不知道珍珠是怎样来的？你们知不知道？珍珠其实是一粒沙来的。那我说珍珠怎样变成沙的呢？那粒珍珠是一粒沙，一粒沙走入一个蚌里面。你试过被粒沙走入眼的啦，很硬的。一粒蚌它含着粒沙，无时无刻是揞住它，好像一条刺刺在它的心那里，它很想掹走，但掹走了就没有珍珠的。那你不拎走好呢？很辛苦，经历了很长的岁月，它又分泌一些的物质去将粒沙石或者叫做普通的玻璃球，要变成一个永恒有价值的珍珠，是附上很多血汗，用人的角度，用他的角度是附上很长的时间。但他有自由去揀，他可以放弃，但是他没有放弃的时候，玻璃变成一粒珍珠。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他讲个比喻，就是人生有两条路，我觉得很值得同你同我去想。这个坐在监牢里面去写以弗所书的保罗，他似乎看到人生有两条路。他说生活很幸福，但是不等于你的生命很幸福。这个挺好的。或者你今天生活是很幸福，或者你的生活是不幸福，但是你的生命是可以幸福。这两种的幸福我们都需要，我们不可以停留在生活的富足，生活的幸福。所以这本书的例子就是说，穷得只剩下钱，是想提醒一些在富裕、在生活、在物质里面没有缺乏的人，但是更加提醒一些人在生命里面是很贫穷，生命里面没有勇气，没有力量，没有斗志，人生面上没有光彩，嘴里面没有笑容，心灵里面没有平安的人。你要明白，有一些东西叫做空虚，有一些东西是叫做喜乐和平安。保罗在这里写以弗所书，我不详细解，但我只是解三四节和十三十四节。个原因因为三四节是头那两节，十三十四节是最后那两节，那头尾都识，那你都大概知道讲什么。你试下帮我看看第三节和第四节呢，原来是讲了整个六章的以弗所书的重点，就是这样。我们试下读一读好吗？在一些教会呢，在每年新的一个星期呢，如果一些很高的礼拜堂，它后面就会两个对联，就是新的年开始就换了这对联。有些教会就是向上结果，下一句有些人懂了，就向下扎根。有些就叫做勤读圣言，跟着呢往传福音。咁当然啦，唔系中国嗰啲咩龙马精神啊、马道公成，唔系念呢啲。有两句说话系你要读以弗所书，我要郑重提一提你。以弗所书嘅第三节头先所读，去到第十四节，我哋以为佢讲一连串你唔明嗰啲神学名词咯。但是你说、哎、我懂了，我听过道的嘛，是重赞重赞重赞，是一首好像诗歌这样的赞颂。但是你读不通呢，或者读不明呢，原来这段不是重赞这么简单，是一个对身为 已经拥有信仰的人一个生活实践的挑战。那个挑战就有八个字，就是第四节最尾嗰八个字，很多人去信了耶稣之后，他的生命没有成长到，他的生命是做一个星期在哪天做，第七天做，那都不错啊，一年有几个星期啊，365日我做了几个基督徒啊，52日啦，那其他就不是基督徒，他没有成长，他的成长就是星期日他听到，我记得我们当中有一位受洗的恩哥，他说我要自己读圣经，还有人教我读圣经。我记得这句说话我现在经常放在心里面，一个年届有人生丰富经验的恩哥，他说他要自己去读圣经。你说哇，我一个星期读一日圣经，那我一年都读几多日啊？是啊，那哪日读啊？他星期日听到就读咯。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通常会误解了，就是我们是一个圣人或者一个完美的人，但是我想解一解圣洁这个字给你听，原来上面解了一个了，他说在基督里拣选了你们，是你们这一班，是你们这一群，是有尊贵身份的基督徒，你们是属乎上帝。我解清楚一点，圣洁这个字呢，你试想想，这本书叫圣经，是一本属神的书，这个典叫做什么？圣典，是属于上帝。这首歌叫做圣诗，为什么？不是这首歌干净一点吗？不是这首歌是属于上帝。我们以为我们很干净，是因为我们肯扫肯清洁，这个是要做的，但是干净清洁是上帝做的，我们被上帝挑选成为上帝要清洁，不止在你的生命里面要清清洁洁，而上帝也给力量你去清洁。一个成长的信徒，他是很明白一至到日他都是上帝所拣，上帝每日都好想去到你的生命里面去扫干净，但是我们选不如储埋先扫啦。我有机会同一些弟兄门训组我们去讲，我们有功课叫做认罪。认罪的意思不是认错，不是认罪，是我们需要回去上帝那里告诉上帝，上帝其实我看到我自己改不到，我发觉我不懂得跟我太太相处，我不懂得跟我丈夫相处，我不懂得跟我仔女相处，我甚至乎不懂得跟我自己相处，我很没有力量，我想去到那位知道我困难的上帝那里，知道我在这些困境或者一些错失里面，我想找到出路。认罪是人回去上帝那里，旧约圣经叫做拣选之后，我们被上帝拣选的选民回归，归回上帝。每一日你们回到上帝那里，你们要回到上帝那里，是昔日旧约里面的信息。所以这段呢，原来这首歌呢，我又不详细讲，以弗所书的这一段经文呢，保罗这位叫做阶下囚的牧师呢，他用了很多旧约的字眼去讲给那班信徒听，所以当中应该有很多是犹太人，他一听的时候就听得明，但是你和我今天一定不明白，同埋你会觉得很沉醉，甚至乎很闷，闷到你的字眼又丰富又恩典又荣耀在基督里面。但是如果你这样听的时候，你试下转一个脑去想一想，他是说你今天同我坐在这个礼拜堂，你们都是上帝所拣，你觉得你不干净，或者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干净，但是告诉你听，你今天可以很有尊严地离开这个礼拜堂，上帝已经拣了你成为珍珠。你看你自己粒沙，但是不是在这个上帝令到你成圣干净的过程里面，是上帝做事不是你做事，是上帝在耶稣里面要帮助你有回信心有回力量去解决你刚才那些在人际在家庭在很多你解决不到的问题，在这些错失的事情上面，你可以告诉自己，上帝给我成为一个已经洗干净的人。 你点解冇瑕疵呢？是因为你一个嘅主人，有一个嘅上帝去帮助你。所以第三节、第四节其实开始咗一个嘅训诲。所以有人话以弗所书，如果你今日听完到你好有心机想读以弗所书咧，你翻去咁读咯，第一章至到第三章。就好似一首诗歌咁样，又有诗歌，又有祈祷，又有颂赞。第一至第三节就系一个好似感恩敬拜嘅心态底下咧写嘅祷告咁样，有啲人咁讲，或者咁样当你容易记咧。但系呢一段第一章去到第三章，作者保罗呢位牧师喺第三、第四节就留下咗伏笔，佢好想提醒啲信徒。去明白在第四章去到第六章成为一个圣洁无瑕疵的信徒是怎样靠着圣灵的力量去抵挡，去抵挡一个不容易面对的环境，去抵挡一个在外面很多人会攻击你、耻笑你，而你仍然可以因为你是属于上帝，你是一个无瑕疵的人，你是属于上帝，因为你是属于上帝。保罗就在这里将第三、第四节摆了一个很重要的起点，亦都安排了整个六章的以弗所书要跟那一天在礼拜堂听到的那班以弗所的信徒讲。在这里的时候，我想加多一个例子，加多一个例子呢，去讲一下究竟第十三、第十四个结束是讲什么呢？啊，有个字我都觉得好有意思，我试下咁样去诠释嘅时候，第十四节你帮我读好唔好？我睇到避暑呢个字咧，我留意到新闻，有啲人用咗好多钱买咗某啲叫做乜乜兄弟啊，佢就系好需要人哋咩回购啊？呢、這个字啱啊，用喺呢度，好现代。我哋谂住唔会蚀嘅，落咗订噶啦，俾咗钱噶啦。咁我諗住將來就點呀？呢啲就係我得將來攞產業攞到嗰份最豐厚㗎啦。但係諗唔到唔對意。我希望你快啲回購返去。但係對唔住跌返得幾個 percent， 你立力回購都係得幾個 percent。呢度係講緊咩？上帝，上帝，你留意一下細字喎，直等到神之民。但係你有冇留意個括號呀？原来在希列文里面，文这个字呢叫做产业，直等到神的产业被赎。不懂解了，我都觉得原来这首的诗歌去到最尾，他告诉你和我是有上帝的灵在你生命里面，成为了你可以是一个圣洁无瑕的人，是有把握的。因为你的把握不是靠自己，是神的灵在你生命里面，以至于有一天你所买下来的，你所要预备拿到的那些是会兑现，因为上帝一定会将你神的子民，你是上帝的产业，上帝不会蚀本的，上帝将你作为他的产业是因为你是很宝贵。或者你今日唔系好认识你自己嘅价值，唔系好认识你嘅尊严。我喺结束嘅时候，好想用自我认识或者自我形象去讲。我今朝早都有机会去同一啲弟兄分享。我话好多弟兄或者好多姊妹咧，佢哋唔系好识得灵修，佢哋唔识得灵修或者唔识得安静嘅原因，系佢哋唔识得停落嚟去认识下自己。原来好多人呢，他们未在基督里面，他们虽然有翻教会，未在基督里面，就是说他们未跟神有关系。我好记得 在我信主初年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他是这样，他信了耶稣，他就说为什么我越信得耶稣越耐，我越发现自己做错的越多。咁我问点解你发现自己做错越多？以前我以为咁同阿妈讲呢咁係啱嘅，但係返去睇完圣经话都唔可以激阿妈㗎嘛，孝顺父母。咁我发觉係喎，点解我信咗耶稣之后，我越来越发现自己有啲嘢以前觉得係啱，但係而家係觉得係错嘅。 啊，我恭喜佢啦，因为你有一个荣耀嘅身份，因为你系基督徒，你识得将一啲唔啱嘅嘢翻去做唔啱嘅嘢，以前就将唔啱嘅嘢装为啱嘅去睇，你改啦，你会越嚟越睇到有好多嘢唔啱，行事为人，有啲成年人佢哋觉得人生要追求嘅系生活嘅幸福，佢哋要嘅系玻璃珠，但系当佢哋喺人生里面打滚咗段日子嘅时候，佢要嘅系家庭，佢要嘅系家人，佢要嘅系齐整，佢需要嘅系生命嘅幸福，系咁嘅。你信咗耶稣之后，如果你是真的跟耶稣建立关系，你的灵修是怎样的？你会每日静下来有十分钟有十五分钟、啊、我有没有发现多了一些东西以前以为自己是对的？ 我想这样讲很易明白，我以为那些是对的，但我看完了圣经之后，我发觉原来那些是不对的，我懂得回去回转，我去到神那里，圣灵帮助我，俾我唔好再做嗰啲，圣灵帮助我。点解我以前好似黑眼睇唔到？点解我以前睇唔到嗰啲系错嘅？一个基督徒同一个唔信耶稣嘅人，我唔系叫你信耶稣，我想你听听一下。如果你今日系喺我当中嘅新朋友，一个信耶稣嘅人同一个唔信耶稣人最大分别系咩咧？信耶稣嘅人咧，佢开始睇到自己有啲嘢系唔啱，佢开始去到神嗰度。求神帮助他，小到小蚊仔他懂得去孝顺父母，大到成年人去改变他人生追求的方向，不再找错方向去追求那些不实际短暂还有拎不走的东西，他会重视的是一份的情怀，一份人应该有的情怀，是我们一个在神眼中很有尊严的身份。灵修是这样，是帮你找回你的价值，找回你在神面前被拣选，而可以靠住圣灵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下一次很想跟大家看的就是以弗所书在第十四节之后十五节，是讲到称颂父神之后，我们怎样成为一个懂得知足感恩的人，一个懂得知足感恩的人，他的生命是没有东西能够打败他。